过去这两三年，只要你稍微关注一下咱们这个科技圈，你肯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身边的 AI 啊，正变得越来越聪明。
确实是这样，几乎每个月你都能看到那种能力边界被打破的新闻。
没错，但在这种特别热闹的表象背后，其实发生了一件，怎么说呢，严重违背科技行业常理的事情。
你是指成本方面的反差，对吧？
对，你想啊。通常来说，你要追求最前沿、最极致的性能，比如你买最新款的旗舰手机，或者配一张顶配的显卡，你肯定得付出极高的溢价。
毫无疑问，顶配就是烧钱嘛。
哎，但是在 AI 推理端，情况却完全相反。模型的智力在指数级的上升，但是我们普通人去调用这些顶尖 AI 的成本，在过去两三年里却出现了一个断崖式的下跌。
跌得非常夸张，大概降了100倍。
没错，100倍。所以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不聊那些光鲜亮丽的 AI 产品界面，我们要带你潜入 AI 底层的那个隐形战场。
这100倍的降本其实可以说是一个工程上的奇迹。很多人每天都在用各种大模型，但大家可能没意识到，支撑起你这种日常使用的，并不是什么突然降临的魔法。
对，不是魔法。
而是底层的算力、芯片生态，还有那个模型架构，正在经历一场极其剧烈的革命。如果我们不理解底层这些齿轮怎么咬合的，其实很难看清未来几年科技创新的真正底盘。
完全同意，所以今天我们的视角就锚定在参考资料里提到的一位顶尖专家身上，他叫柴道。如果你不是那种搞底层开发的硬核程序员，可能对他不太熟悉。
他在圈内可是大名鼎鼎。他既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助理教授，又是 Together AI 这家公司的首席科学家。
最关键的，他还是那个现象级的技术，就是 Flash Attention 的主要作者。可以说，他就是那个亲手把 AI 引擎拆开，然后重新设计优化每一个零件的人。
没错，他这个身份特别有意思，也极其关键。因为在学术界的象牙塔里，你可以不计成本地去追求数学上的优雅。
写几篇漂亮的论文。
对，但商业世界里，算力瓶颈那就是生死线。所以揣到结合了这两种视角。当我们谈到这100倍降本的时候，我们得先理清一个大家常有的直觉误区。
什么误区？
就是大家普遍觉得 AI 跑得慢或者跑得贵，是因为芯片的那个大脑计算速度不够快。
难道不是吗？大家天天喊算力不够，算力不够的。
其实真不是，真正的算力黑洞根本不在计算本身的动作上，而在于那个数据搬运。
数据搬运，也就是在硬件的存储器和计算单元之间来回倒腾数据。
没错，就是在这个通道上堵死了。
哎，打个直观的比方吧，这就好像，把 GPU 当成一个拥有顶级刀工的大厨。他切菜炒菜的动作快如闪电，
这个比喻很贴切。
但是他现在的困境是，他每切一根葱都得
跑去3公里外的农贸市场现买。
对，买完跑回来，切完了再去买下一根，那他一天的时间全浪费在路上了。
确实，对于 AI 来说，这个跑去3公里外买葱的过程，其实主要就是去内存里提取模型的权重，还有另外一个极其消耗资源的东西，叫 KV cache。
这个 KV cache 我听说过，好像就是 AI 的短期记忆，对吧？
对，大模型为了保证在长篇大论里不跨频道聊天，必须随时把之前对话的上下文调用出来，这就是 KV cache。计算那个动作可能只需要几纳秒，但在高带宽带内存，也就是 HBM 和计算核心之间搬运这些短期记忆，消耗的能量和时间，甚至能达到计算本身的几十倍、上百倍。
哇，所以这100倍的降本，本质上就是整个行业合伙给这个大厨建了一个触手可及的调料架。
是的，一个极其高效的调料架。那怎么建呢？这里面最基础的一招就是量化技术。
量化，这个词儿听着挺高深的。
其实原理不难理解。过去我们训练模型是用16位浮点数去精确式存储里面的每一个参数，这就非常臃肿。后来工程师们就发现，神经网络的容错率其实高得惊人。
也就是不用那么精确也没事儿。
对。 哪怕你把精度压缩到八位，甚至极其粗糙的四位，这个模型真正输出的智能水平其实并没有发生明显的肉眼可见的衰减。
这确实很反常识，但这收益简直绝了。资料里说，一个拥有1200亿参数的超大模型，在四位量化之下，竟然只要大概60G 的内存就能硬生生塞进去。
60G，这放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这还不算完，光把数据体积变小肯定不够。现在主流的那些开源模型，比如 DeepSeek 或者 OpenAI 的一些相关模型，还在算力的调配上动了刀子。
你是说稀疏化合混合专家模型，对吧？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MoE 架构。
没错， MoE 的设计逻辑非常精妙。以前的模型是那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笨重模式，你随便问个问题，整个模型所有的参数都要跟着跑一遍，
那就太浪费了。
对呀，所以 MoE 就改变了这一点。你可以想象一个由128个细分领域的专家组成的庞大智能团。如果是以前，你问一个像一加一等于几这种极其简单的问题，
这128个人全都要被叫醒。
对，全都要被叫起来，把脑子里的神经元过一遍。但在 MoE 架构下，里面有一个路由器，它会根据你的问题，只激活最对口的那四个专家。
哇，只激活四个，那就是整整32倍的稀疏度啊。
没错，剩下那124个专家都在休眠。这不仅省了计算的力气，更关键的是它省了把这些人从内存里给搬出来的巨大开销。
哎，再加上你刚才提到的软硬件协同设计，比如锤导搞的那个 Flash Attention， 还有多头潜在注意力机制。
这些技术的底层逻辑其实都是在算法层面直接把 KV cache 给高度压缩了。也就是说，现在设计 AI 模型的人终于不再是那种闭门造车的状态了。
他们开始懂硬件了。
对，他们深刻理解了底层硅片的物理限制。所以这几股力量合在一起，才真正砸出了这100倍的降本奇迹。
听到这儿，其实作为用户感觉挺爽的，成本降了这么多。但如果我们把视线拉长，仅仅看着100倍的降本，危机就解除了吗？
远远没有。如果你去跟业内最前沿的架构师交流，你会发现他们其实依然充满了深深的焦虑。
为什么？降了这么多还不满意啊？
因为我们全行业的终极目标是通用人工智能，也就是 AGI。 如果你顺着现在最成熟的 Transformer 架构硬推，不断去扩大参数量，拉长上下文稳窗，去逼近 AGI， 那将是一个极其恐怖的天文数字。
资料里有没有估计过大概需要多少钱？
有个保守估计，如果按现在的底层逻辑不变，维持 AGI 的基础设施成本大概会高达每年5000亿美元。
每年5000亿美元，我的天哪，这已经不是哪家普通的商业巨头能玩得起的游戏了，很多中等国家的 GDP 都达不到这个数吧。
是的，所以现在业内有一股很强的暗流，它是大家在试图彻底颠覆 Transformer 这个绝对的霸主。
比如最近这两年越来越火的那些非 Transformer 架构，那个叫蛮巴，还有状态空间模型，对吧？
对，状态空间模型简称 SSM。 我们刚才聊了，在 Transformer 里你要处理的上下文越长，也就是那个短期记忆越长，它的计算成本是呈平方级爆炸式增长，
就是看的东西越多脑子越转不动。
没错，但是蛮巴的思路截然不同，他试图彻底抛弃那种庞大而冗长的原始记忆库。
那他怎么记东西？
他采用的机制是将过去所有输入的信息极其凝练地压缩成一个固定大小的状态向量。
哎，这就好像是我不去死记硬背整整500页的历史书，而是随着我的阅读进度在脑子里不断更新一张高度精炼的思维导图，对吧？
这个比喻非常准确，不管你读了1页或者是10000页，你脑子里这张图的大小是固定的，所以它查询起来的速度极快，对内存的占用也一直很稳。
那这优势可太大了， 尤其是在面对现在越来越火的测试式计算趋势的时候。
没错，你想想类似 Gemini 的那种 Deep Think 功能，或者最新的推理模型，为了解开一道极其复杂的逻辑题，它不再是像以前那样线性的往下想一句话。
它会怎么想？
它会在底层同时向外发散出几百条不同的推理路径去试错。如果你在这几百个并行路径上，每一条都要保留像 Transformer 那样庞大而完整的上下文记忆，
那内存绝对会瞬间被撑爆。
对，根本没法跑。而状态空间模型恰好就能用极小的内存开销，完美应对这种高并发长逻辑的深思需求。
但是，咱们也得现实一点啊，这牵扯到一个极其庞大的沉没成本问题。
你是说生态的前缓对吧？
对啊，你看现在的 Transformer， 它就像是燃油车体系，从发动机的研发、底盘设计到遍布全球的加油站和修理厂，这整个生态已经熟透了。
确实，开发者现在闭着眼睛都能用各种现成的工具去优化 Transformer。
是啊，你现在突然跳出来搞一个 Mamba， 这就好比跑去研发氢能源汽车，哪怕理论上它更高效更环保，但压住这种非主流的底层结构，风险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风险确实是极其巨大的，但这恰恰就是 TriDAO 这类同时横跨学术界和产业界的科学家的核心价值所在。
怎么说？
学术界必须要去承担那种看起来可能只有 5% 成功率的底层探索，因为现在整个 AI 行业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纪元，叫做推理优先。
推理优先也就是用模型的人比训练模型的人多了。
对，未来大模型 90% 以上的算力消耗绝对不会是花在实验室里慢慢吞吞的训练上，而是花在数以亿计的真实用户的日常使用上。
每天产生海量的对话。
如果科学家们能从底层重新设计出一个专门为了把推理效率拉满的新结构，那这 5% 的探索一旦成功，回报将是彻底颠覆性的，
也就是重新定义商业格局了。
它会直接改变行业内的一个终极杠杆，叫做每美元能买到的智能。如果我们能用新结构把成本再降10倍，可能就意味着我们能提前2-3年摸到 AGI 的门槛。
每美元能买到的智能，这个指标真的是太犀利了。不过一聊到算力成本，我们永远绕不开承载这些复杂结构的物理底座，也就是芯片。
芯片这可是个大战场。
是啊，现在一提到 AI 芯片，感觉大家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名字了，那就是英伟达。我看资料里说，他们独占了差不多90%的市场份额。这里其实我也一直有个直觉上的误区。
哦，什么误区？
以前我总觉得软件代码的硬件可移植性是理所当然的。就是我写好了一道大模型的代码，拿去英伟达的卡上能跑，那换到 AMD 的卡上随便改两行代码应该也能跑吧？实际情况是不是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完全没那么简单，这绝对是外界对 AI 底层硬件最大的误解之一。
真的没法直接移植啊？
在追求极限性能的 AI 推理层，硬件可移植性目前几乎还是个神话。你要把一块显卡的算力榨干到极致，你的代码必须和它的底层物理结构紧密咬合。
咬合到什么程度？
别说跨越品牌去用 AMD 了，就连英伟达四家的芯片，每隔2年架构大换代一次的时候，底层的那些算子和优化代码几乎都要推到重写。
我的天哪，那程序员得疯了吧？
所以这就是英伟达真正的护城河所在。从来都不只是它的硬件参数有多强，而是它用 CUDA 这种软件生态把数以百万计的开发者牢牢给绑定了。你想换平台，重写代码的成本高到你无法承受。
怪不得地位这么稳。不过资料里也提到，现在有一些像 Triton 啊或者 Mojo 这样的抽象层语言正在疯狂努力，对吧？
对，他们在试图屏蔽掉底层硬件的差异，想要减轻开发者的痛苦，但这显然需要漫长的发育时间。
听起来英伟达的王座确实是固若金汤，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的算力市场就是一块铁板，谁也插不进去了。
没错，因为需求变了。
对，随着大模型能力的细分，其实用户的需求已经分化出了截然不同的应用场景。这就好比我们现在的出行市场分化出了3种极其明确的算力需求。
这个类比很有意思。
第一种就是传统的聊天机器人，这就像是我们打的 U 不专车，乘客需要的是体验舒适，节奏自然。
对的，如果是聊天的话，算力提供商并不需要去死磕那种极致的低延迟。
是的， 如果你打字过去 ，AI 像光速一样一秒钟给你吐出10000个字，反而会让人觉得很惊悚。只要维持在人类阅读的平均速率，稳稳当当的就行。
没错，那第二种呢？
第二种需求就完全不同了，它是那种代理级的或者极低廉值的任务，比如像 Claude Code 这种 AI 程序员助手。
这就类似于随时待命的救护车了。
没错，分秒必争。因为当一个顶尖工程师在使用 AI 辅助写代码的时候，他脑子转得飞快，哪怕 AI 响应速度只快了2-3秒，都能让他一直保持在心流状态里不被打断。
对，对于这种能极大提升生产力的极速企业，高端企业客户是绝对愿意支付极高的溢价的，
宁愿贵点也要快。
这也正是为什么像 Grok 的部署，或者像 Cerebros 这样的新锐芯片公司，敢在这个领域疯狂抢占市场。他们主打的就是晶圆级芯片和极致的低廉池，专门切这块救护车的蛋糕。
原来如此，那还有第三种需求，可以说是夜间跑长途的重型货车。
这个比喻指代的是什么任务？
就是那些超大批量、高吞吐量的计算，比如为了训练下一个版本的大模型，去海量生成合成数据，或者是用来做强化学习的大规模评估。
明白了，这种任务根本不急着马上要结果。他看重的是一次能拉多少吨的货，以及极致的性价比。
没错，跑过2-3天出结果也行。
针对这种重型货车任务，大型云平台其实已经摸索出了车队极化的策略。
怎么个优化法？
简单来说，就是在半夜或者大家都在睡觉，聊天机器人没人用的时候，把这些大批量的合成数据任务偷偷塞进闲置的 GPU 集群里跑。通过这种峰谷调配，甚至能给客户提供高达50%的价格折扣。
这就太划算了。那别的芯片厂商在这个领域有机会吗？
当然，比如 AMD， 因为他们在部分芯片上具有更大的显存优势，所以在这类吞吐量极大的批处理任务上也开始展露锋芒了。所以未来的算力市场一定是一个针对不同工作流精细化运营的多芯片共存时代。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底层有各种内存搬运的极限优化，架构上又有像 Mamba 这样随时准备掀桌子的创新，硬件上更是细分出了专车、救护车、重卡各种定制化的算力网络。所有这些极其疯狂的基础设施建设，最终的指向其实只有一个，
也就是跨越从普通人到行业专家的那道鸿沟。
没错，现在的 AI 啊，只要是在有大量互联网开源数据喂养的领域，比如写个基础的前端网页代码，或者写个邮信，其实已经远远超过普通人的平均水平了。
但如果仅仅停留在替代初级劳动力上，这股 AI 的热潮是无法支撑起几十万亿元的产业愿景的。真正的质变是当 AI 能够具备特定领域的专家级能力，
比如顶尖的飞机空气动力学设计师，或者是华尔街的资深律师。
对，这类人所以不可替代，不是因为他们背下了网上的百科全书，而是他们掌握了极度专业的垂直工具，并且拥有大量没有被数字化的行业经验。
资料里提到 ，TryDao 自己就分享过一个很典型的亲身经历。
对，他作为全球顶级的 AI 底层科学家，最近在用 Claude Code 这种代理工具的时候发现，这种能自动寻找代码漏洞、自动去调用命令行工具的 AI， 直接让他在极高深的模型设计工作上生产力暴增了1.5倍。
连他这个级别的专家都能硬生生获得50%的效率飞跃，这就彻底打破了那种觉得 AI 只能做做表面文章的偏见。
AI 正在从一个线上的聪明的回答机变成一个真正能使用人类复杂工具的专家助理。
而且这还只是停留在数字世界里，跨过了专家这道坎儿，下一个也是最终极的颠覆领域必然是走向物理世界的机械人技术。
具身之能也是投资界最火热的话题。
可是有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不能简单粗暴地把现在极其聪明的大语言模型直接塞进一个机械躯体里，就指望它能端茶倒水吧？
肯定不行，那个是灾难。
对啊，现在的 AI 是靠海量文本围出来的，可是网上根本没有成千上万个小时那种教你怎么精确控制机械臂拿杯子而不打碎的高质量数据。这个物理数据的断层，我们到底该怎么解决？
这确实切中了机器人发展的核心痛点，物理运动数据的极度匮乏。
现在的模型可能懂莎士比亚，懂量子物理，但它根本不懂重力和摩擦力给过来的那种微操反馈。
那这不仅是数据问题，计算逻辑上是不是也得大改？
绝对的。想要让机器人真正动起来，底层的计算需要极其复杂的多重时间尺度能力。
多重时间尺度，
比如机器人的关节电机控制需要的是毫秒级的急速反应，因为慢一针它可能就失去平衡摔倒了。
这属于条件反射。
但是同时它的大脑在规划，比如我应该怎么绕过沙发去厨房拿苹果，这是一个相对缓慢的需要长程逻辑的深度思考。
也就是说，它的大脑和反射神经其实是运行在完全不同的时钟频率上的。
没错，这恰恰又印证了我们前面聊的状态空间模型，也就是 MAMBA 的前瞻性。它的架构设计刚好非常契合这种需要灵活处理不同速率任务的需求。
不过说到刚才那个物理数据匮乏的问题，为了填补这个空白，行业里的那些做法真的是让人大开眼界。
怎么说？
就是既然实际数据不够，工程师们就开始用 AI 自己去海量生成所谓的合成数据。甚至为了模拟极端情况，他们会让 AI 在虚拟环境里扮演各种夸张的角色。资料里有个特别好笑的例子。
哦，扮演什么？
他们让 AI 扮演一个在机场错过了航班极度愤怒的纽约客。
哈哈，这画面感太强了。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榨取不同情绪和极限压力下的互动数据，然后再拿这些 AI 自己合成出来的数据去训练下一代的模型。
当真实世界的数字红利，那些人类写的文本快被吃干榨尽之后，合成数据真的就是那根延续 AI 生命线的魔法棒，
完全是在无中生有。
对，模型现在已经聪明到了可以自己搭建一个虚拟的世界沙盘，自己在里面左右互搏来生成高质量的数据，这是极具威力的，它甚至会成为下一代大模型性能分水岭的核心秘密。
这确实是一场看不见的革命。你看，今天我们从底层的内存搬运痛点一路聊过来，看到了量化和 MoE 是怎么榨干最后一点算力的，
也看到了 MAMBA 架构试图绕过 Transformer 那堵昂贵的高墙，
还有底层芯片市场上专车、救护车、重型货车的这种精细化分化格局。其实这支隐形的精锐部队正在铺设一条通往专家级 AI 和具身智能的超级公路。
所以当我们每天在应用层惊叹于 AI 又能画出怎样逼真的视频，或者写出怎样精妙的文章时，不妨偶尔将目光往下移一点，
看看底层。
对，正是这些看起来枯燥的内存带宽数字、复杂的系统级优化还有异构的算力网络，在默默支撑着这场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技术狂奔。
没说，在节目的最后，我想顺着刚才那个愤怒的纽约客的细节向你抛出一个直播玩味的想法。当 AI 开始大量依靠合成数据来自我进化的时候，当它为了穷尽那些边境场景，不断地在四五七里面扮演各种各样的人类，愤怒的、悲伤的、极度理性的，如果未来的世界驱动一切运转的新一代系统都是由这些假装是人类的 AI 产出的数据给喂养出来的，那么经过几次迭代之后， AI 眼中的人类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它是会比我们自己更深刻地理解人性的复杂，还是会变成一种只剩下极端标签、高度概念化的夸张漫画呢？下次当你使用某个 AI， 觉得它特别懂你，情绪价值给的恰到好处的时候，你不妨想一想，它此刻正在共情的究竟是一个真实的你，还是它自己在冰冷的硅片中用代码合成出来的那个完美的人类模板？带着这个问题去继续感受你身边的技术变革吧。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度解析，期待我们下次再一起探索未知。